断食呢，这个就是我们担心的，是不是病人自主的意愿，那我们确实很担心说，如果不是病人自主的意愿，那这个就让我们有很大的疑虑，等于是说病人不是他自己的意愿，就等于被断食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联合报元气网直播的元气医生，我们将透过医药记者声音叙事，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带给您最实用最有料的健康内容，以及最精辟的专家观点。各位元气医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联合报记者周佩仪。这一集的引言呢会比较长，因为我们将要直面生与死。首先想先请大家思考一下，你们会希望生命的最后会是什么模样？接下来就把这个问题先记在心里，再听我说一下今天的主题。随着科技进步，过去很多不治之症都有了治疗方法，但大家渐渐也明白医疗终究有极限，所以开始陆续发展出安宁缓和医疗条例、病人自主权利法等有关生命价值的法律。但像前知名体育主播傅达人认为，这些法律的条件有点严格吗？所以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就远赴了瑞士接受了安乐死。而台湾近年甚至延伸出断食善终这个方法，究竟这些跟生死有关的法律啊方法是什么？有什么限制或需要注意的地方？又会牵涉到哪些伦理问题？就让我们欢迎台大医院家庭医学部缓和医疗科主任蔡兆勋来分享这个既哲学却又很急迫现实的大灾问。蔡主任好。
大家好。我是台大医院家庭学部缓和医疗科蔡兆勋医师。
主任好，其实我刚刚的引言里面有提到几个关键字，就像是安宁缓和啊、病人自主权利法、安乐死、断食善终，大家可能觉得听起来都是跟疾病啊、死亡有关，不见得分得很清楚。可不可以先请主任简单说明一下这些他们是什么，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好的。确实呢，因为医疗是有极限的，所以某些的临床的情境啊，我们病人是相当的辛苦。那过去呢，按照我们的医疗法、医师法啊，即使是在人生的最后，生命有危险的情况呢，还是一定要接受呢心肺复苏术的这个治疗。那从这个伦理的角度呢，我们会发现，如果一个病人他走向死亡已经是不可避免的情况之下，应该病人有选择来不接受心肺复苏术的自主决定的权利。那因此呢，在民国89年我们政府才会通过安宁缓和医疗条例。那希望呢提供给末期病人有这样的选择的权利。当他们人生的终点的时候，可以选择不接受心肺复苏术以及维生医疗的照护。那我们也可以知道说，除了末期病人以外，是不是还有其他也是相当辛苦的病人，但是他们要评估为末期，有时候是相当的困难，而且医师的意见也不太一致。所以譬如说，我们病人自主权利法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希望除了末期病人以外呢，针对这个不可逆转的昏迷，或者是永久的植物人或者是极重度的失智的长者，那还有一些罕见重大的疾病，直到目前没有好的治疗的方法的痛苦难以忍受的这些病人，我们都应该给予他选择这个医疗决定的权利。当中呢，就包括这个不做心肺复苏术等维持生命的治疗，甚至连这个人工营养流体的喂养，就是放置鼻胃管啦、这些胃造瘘啦，这个高级的这个静脉营养点滴的注射啦，都给予我们民众有这样的选择的权利。那这是病主法跟安宁缓和医疗条例的这个背景。那当然呢，有些病人他觉得他的情况很辛苦，那他呢希望能够用这个提早结束生命，来解决他的痛苦。那目前呢，关于这样的想法，包括安乐死或者是断食是有这样的一个意图以缩短病人的生命、结束病人的生命来做医疗的照顾，来解除他的痛苦 啊，这是最大最大的不同啊，因为安宁缓和医疗条例跟病嘱法啊，都是强调病人自然死亡，意思是说我们不用外力来延长病人死亡的过程，但是没有意图要以提早结束生命来解除病人的痛苦。
所以其实听主任讲起来，应该是安乐死跟断食善终现在的争议会比较大。那这两个他们在伦理上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就是今天可算是人工加速让一个受折磨的病人走，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伦理问题？
最重要的是我们伦理上面非常遵守啊病人自主的意愿嘛。
嗯嗯。
那国外呢，对于这个安乐死，它是也是倾向于病人自主决定啊。那至于断食呢，这个就是我们担心的。是不是病人自主的意愿？那我们确实很担心说，如果不是病人自主的意愿，那这个就让我们有很大的疑虑，等于是说病人不是他自己的意愿，就等于被断食了。那稍微有一些不好的一个状况，譬如说失能的话，那我们就停止他这个灌食，我觉得这里是让我们很忧心的地方，这就是自主的原则。那再来就是呢，我们是不是真的做了为他好的事情？这个不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行善的原则？那再来呢，我们做的让病人肚子饿啊，是不是呢是一个对他是伤害的事情啊？所以这些照顾的方式呢，会有这样的一个疑虑在伦理的这个基础上面。
这样子好像是，我觉得是听起来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意愿是不是真的意愿，因为像是有些人是怕是会受到疾病的影响，他可能有些思考能力会有点受限，或是说是家属鼓吹，或是病人他基于现实的考量，例如家庭经济啊，怕拖累家人等等，所以做出了妥协。那他的真实意愿又要怎么确保？
如果是病人的意见可以表达的，基本上我们是倾向尊重病人的意见，但是呢我们临床上就是说他会表达要断食的话啦，那我们还是尊重他的意见，但是我们还是会继续关心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过去照顾病人的经验，很多的病人是因为他痛不欲生，但是呢在经过我们照顾关心他之后，他觉得生命有意义啊，他就自然去除了这个断食的念头嘛。这是针对那个意识清楚还可以互动表达的病人。那假设是说病人的意识已经没办法去做表达，那我们其实在照顾上会很重视一个事情，就是时间的观察。
什么样的时间？
就是你刚才提到嘛，是不是真的病人的意愿。那我举例来讲好了，我们这个失智的长者很多，那怎么去确定说目前的医疗处置并不是病人所喜欢的，是不是他所喜欢的状况？其实我们是会透过家庭会议，因为病人的家属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会听病人家属的描述，看看他们的意见的一致性与否，以及他们过去跟妈妈，假设是妈妈相处的经验啊。举例来讲好了，有一位老太太，她因为失智，因为帕金森氏病长期卧床，那她的女儿呢有三个，其中呢两位是希望妈妈的鼻胃管是可以移除的啊，但是第三位是认为不可以的。那我们跟她家庭会议的时候却达成有一个共识。什么共识？我妈妈是一位爱漂亮的女生，妈妈以前是北医女的一队，我想妈妈现在这样的状况卧病在床，
看不太喜欢，
不晓得现在是民国几年，不晓得是谁还不知道要吃东西，这个不是他所喜欢的生活。那这个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三个女儿的共识，描述妈妈过去的情况，其实是给我们很大的参考。再来刚才讲到三个女儿，两个意识一样，一个意识不一样，那怎么办？我们这个又不能投票，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去关心第三个女儿，她为什么觉得目前虽然对妈妈不适合，但是她还是会希望继续放的鼻胃管。那我们知道这里面牵扯到亲情的不舍放不下，所以这些是不是我们要去照顾的问题，让这个家属能够对妈妈的医疗的照顾能够达成共识，而且也符合病人原先的最大的利益。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医疗照顾的过程。
好，这样子我稍微整理一下，就是一样是大概分成两个。如果病人他可以自主的说出意愿的话，那就是尽量按照他的所想，然后如果说他是希望可以加速的话，也会再多多的关心。那第二个是如果说病人已经没办法自主表达的话，则会借由家庭会议然后统整大家的意见这样子。
但是重要的还是有病人病况的评估作为前提。
那就是病患的评估，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现行的条件就是有点不太适合自己嘛，因为要到非常的重度非常的末期他才能适用，不管是安宁缓和啊，或是说病人自主权利法等等的，所以会觉得有点困扰，不晓得说可不可以我中期的时候就可以来实施。
这个是很重要哈。不管是安宁缓和医疗条例也好，病嘱法也好，里面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医疗的评估。那说严格吗？我个人也不觉得严格。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两个法律里面呢、都是强调只要有两位医师评估他的状况符合这两个法律的要件，那就可以遵照这个法律的一个规范来进行。那更重要的是呢，我举例来讲我们国家为了推动这个末期的照顾衰弱的老人，现在已经是我们安宁缓和医疗照顾的对象。那意思是说这个衰弱的老人末期就是我们可以去照顾的对象。那我要告诉各位听众的是说，评估有没有安宁缓和医疗的需要性其实是很宽的哦。譬如说这个长者他经常这个非计划性的住院，就是反复的并发症的住院或者是呢他的体重下降得很快，他的身体的功能退化得很快，要逆转的机会不大，那反复性的住院。再来就是他自己的意愿或者家属的意愿倾向于这个接受安宁缓和医疗的照顾，这些都已经符合安宁缓和医疗照顾他的条件跟需要了哦。那这样听起来应该不严格才对啊。所以这个重点在于我们医疗人员团队的这个了解说其实我们已经进步到这样的一个社会时代了齁。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教育的过程，让我们的医疗人员对这些病人的情况的评估能够更加的适切而精准。才不会被误会说我们条件过于严格。其实我觉得不是严格，是我们对这些生命的议题大家都很谨慎，所以很细心去做这件事情。那有时候因为细心的结果让他做出这样的一个评估判断会有困难，所以这个需要透过这个医学教育不断的来宣导这些事情。
那可能就是有些病人他们对这些都不是很清楚，然后就可能想说这边没办法解决问题，我就是投往了断食善终。
对，
那就是不晓得说主任有没有在临床上碰过说他可能断食善终然后失败回来找你们的案例呢？
我们经常遇到的是病人或者家属提出要断食的一个诉求嘛。我举一个例子一个病人他因为中风，他也行动不方便。他的子女觉得妈妈这样子品质不好，所以呢希望他断食。那后来呢其实他也转到病房来照顾，
就安宁病房。
对，那我们的医师很机警，从病人的眼神发现病人是可以讲话沟通的，但是家属却认为他的亲人是不能讲话的。
是怎么要从眼神判断啊？
这就是我们对人的敏感度。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医师呢不仅发现是他可以沟通的，他甚至跟他讲话。他把他跟他讲话的过程录下来了。给家属看，家属看了，我妈妈已经十年没讲话了，还真的能够讲话。你从这个小的故事可以发现什么？家属都认为病人十年没办法讲话，但是我们的医师发现他可以讲话。
这是很谨慎。
很谨慎。 再来，为什么家属会觉得他不能讲话？真的都没讲过话。
嗯，
这里面是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他跟家人没办法讲话？表示他们之间是不是有问题？
就沟通上，
沟通上有问题。
对对对，
对不对？
嗯，
哎，所以我说为什么要谨慎？
嗯嗯，
当我们医师问这个病人说，你会不会希望把这个鼻胃管拿掉？
嗯，
他清楚的回，我不要啊，我肚子会饿啊。所以我说这个评估呢，不是严格，是我们要谨慎，因为攸关生命的重要的价值意义嘛。
嗯嗯，
所以这个评估是要谨慎，只是我们需要透过教育，让我们的医疗人员能够体会什么样的程度他其实已经可以做医疗照顾内容的调整。
嗯，
欸，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地方。
嗯嗯，好，刚才听起来其实在就是拿掉鼻胃管这个属于就是病人自主权利法里面的一环。对，那听起来就是说这个病主法跟断食善终他们其实是不一样的，而且听起来应该是相左的东西。那不晓得说主任会认为说针对断食善终我们有需要针对他另定执行指引，又或者是说他本来就不应该有这样子的方法呢？
我要说明的是说，确实我们在医疗照顾过程，如果是因为病人的病程的退化，让这个病人没办法自然进食，那我们为了减少病人的负担痛苦，我们是会减少病人进食的量，甚至呢这个停下他进食的部分啊，但是我们在所谓停下来是人工的部分哦，他如果自己可以吃东西，我们喂他吃东西，这是一个自然的进食，我们不会停下来。
嗯，
我们讲的是他的身体已经没办法承受这些人工营养的负荷，那我们可以按照这个安宁缓和医疗条例或者是病人自主权利法来停下这个人工营养流体的喂养。
嗯，
这个是符合伦理跟法律的规范，因为它是回到刚才我讲的自然死亡的过程。
嗯
嗯，所以我们不会形容这样的过程叫做断食，因为它是病程的关系。
嗯嗯，
它没办法自然进食，我们把它停下来，是为了减少它痛苦，所以没有意图用缩短生命来减少它的痛苦，这是最大的差异。
嗯，
那断食我们最担心的是我刚才讲的，病人可能还是可以消化吸收顺利的那我们呢就断然的话把它决定把它拿掉，那这个是我们比较担心的部分。
嗯嗯，了解。那其实前面除了主任提到的这个失智症患者之外，就是他们可能会有表达意愿的困难，植物人也是这类生死议题常提到的对象。其实我们先前已经有采访过了这个执行断食善终的医生，对方透露他在这个执行的对象里面 60%， 也就是75人是属于这种植物人，有些已经病发数周了，有些则躺了20多年了。嗯，其实就是想请问说，那针对植物人有什么样子的帮助呢？因为他们现在其实不适用病主法，那未来假如真的设了安乐死这个专法，也不在这个保障的对象里面，那这群人还能怎么办？那国际上是不是有相关的先例啊，或者说其他帮忙？
哎，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嗯，
我举一个例子，最近呢不久前我也遇到一个家属啊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病人已经躺了20几年。
嗯嗯，
他当时呢是年轻的时候啊这个轻生的
哦，
那轻生的过程呢被生命迹象被挽救回来，但是他变成一个植物人，那已经20多年。那他每次呢有些并发症的时候就送到医院救治，那也稳定下来，因为他还算年轻嘛。所以呢他其他的器官应该还好。那经过这20多年来这个家属的不舍之情啊已经产生了。譬如他的父母也年迈了。所以他觉得当时不应该救他导致他20多年来就是过这样的生活，
大家都痛苦，
都痛苦。
嗯，
所以我也很重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人不符合病主法自己的签署。那至于要用这个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就必须要有2位相关专科的医师去评估他末期，家属才可以代为决定。所以呢，我就去征询我们神经专科的医 师，那我也非常高兴说，他们也是会认为这个植物人长久卧床的这些病人，他们也会认为这是末期的阶段。
所以是指说现在的安宁缓和是已经可以接住植物人了吗？
很简单的关键就是，我只要这个病人有两位相关专科医师评估他是末期，就符合安宁缓和医疗照顾的对象了。
所以植物人也 OK，
只要有两位医师评估他是末期。
是是，那在临床上有已经有这样子的案例了吗？
是有啊，
也是有，
是有，我相信是有。所以他不是严格，是我们对这样的病人的照顾是不是有形成一个共识？等医疗上面的共识。那我觉得这些是我们要透过不断的教育去让我们的医疗人员团队能够了解说，这些病人的评估呢是可以走这样的一个法律的路线来完成这样的医疗照顾。
了解。目前就在这个安宁缓和条例里面，植物人是可以视情况，就是说只要两位医师 OK， 就是把你视为末期病人的话，其实是可以接受。那在病嘱法的部分是有办法帮助植物人吗？
病嘱法因为前提是病人自主，所以呢他没办法表达的时候就没办法去遵循病嘱法。那我们现在为了这些立即上病人苦痛的问题，我们确实有一些专家学者在讨论说，病嘱法所保障的这些对象，是不是要放宽一些家属代理决定的这样的方式。因为我刚才讲安宁缓和医疗条例是家属可以代为决定的，那因为它是末期的前提，那如果不是末期的病人，是不是我们也可以适度的开放家属代为决定的内容？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去思考的。
那在国际上会怎么样处理植物人的议题呢？是一样也会用这个安宁缓和来处理吗？
目前大致上是会走这样的一个路线啦。因为安宁缓和医疗大致上还是大家比较认同支持自然死亡的这样一个方式嘛，
比较有共识，
比较没有争议。比较有共识因为我们在评比国际各个国家所谓的善终的一个指标，都是以安宁缓和医疗所推动的那个成果作为评比一个国家善终指标的一个重要的参考，而不是以有没有安乐死的法案作为我们评比一个国家民众善终的一个参考。
那想再请问一下主任，就是说针对说现行台湾的不管是安宁缓和病嘱法或是安乐死甚至是断食善终，可以为我们最后再做一个总结或是呼吁？
这个最重要的是说，我们都是看到病人的苦痛，在寻找一个解苦良方啊。那刚才也有提到说安宁缓和医疗就是遵循安宁缓和医疗条例跟病人自主权利法自然死亡的一个思维。那安乐死跟断食它里面有提早结束病人生命的意图想法，这是最大的差别。那从我们过去的临床照护的经验，我们如果能够好好照顾这些病人，让他的生活品质可以改善，那我想每一个人是会珍惜生命的。所以我还是会认为说，从我们发展过去的照护的经验，应该要更大力更极力的来推动安宁缓和医疗，让我们这些重症末期的病人也能够同样享有好的生活品质。那他自然呢就不会需要用到提早结束生命来解除他的痛苦，这是我们非常有信心的事情。
好，其实今天主任也分享了就是安宁缓和医疗病嘱法、安乐死甚至还有断食善终的不一样，也带着我们思考了他们之间的这个生死伦理问题。开头时有询问大家会希望生命的最后是什么模样，不晓得现在听完有没有比较有答案，如果还没有也希望说已经有个雏形了，然后最后都可以圆满达成刚刚主任所说的善终。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好，可以哇，谢谢主任。其实我觉得最后的那个总结非常的铿锵有力，就是
因为我们强调病人人是需要照护的啦。如果我们不希望说跳过这个照护， 啊，就去结束他的生命。哎，我们要努力啊，而且你看，我们还是很多民众不了解什么叫安宁缓和医疗啊。
嗯，
所以我们要更极力推动这件事情，至少让你可以选择嘛。
嗯，那主任，我想问了，就是你们在推行这个安宁缓和的过程，就是还会遇到阻力吗？因为像是感觉像
很多，
可是现在大家不是感觉就是越来越
阻力在哪里，你知道吗？
嗯，
因为你看哦，安宁。就是病主法跟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它所讲的是自然死亡，对不对？不延长，不缩短的。
嗯，
哦，安乐死是缩短嘛？
嗯，
提早嘛？
嗯，
但是很多数的也是他们为什么要倡议，也是他们为什么说严格，就是因为啊，对这些病人做了很多维生医疗的处置。
嗯，
那原因很简单了，就是医师救人嘛。
嗯，
救人这个话一讲出来，哎。对呀、啊，救人有什么错？对不对？
嗯，
医心嘛，或者救人嘛。所以为什么我刚才强调教育，就是说，如果真的是对这些情况不好的病人，
嗯，
我们不应该再去动用这些维生医疗，让他受无谓之苦，拖着生活，
嗯，
这个不应该。但是要改变这个观念很困难，为什么？因为人面对死亡都是困难，
很难放手。
医疗人员也困难，家属也困难。病人也困难了，
嗯，
所以我们过去在努力的就是避免这些病人受什么无谓之苦，就是维生医疗过度使用，
嗯，
我们花了很多精神在这里，
嗯，
啊，所以阻力是在这里，
嗯，
就是没办法放手，现在没有预料到，哎，怎么能搞这个，搞什么，搞缩短？那我的意思是说，两边都是不是那么适合，
太极端了，
哈哈，
嗯，
所以我们中间这里比较恰当。而且兼顾人为中心，家属的照顾，这个比较不会有争议，而且比较好。
嗯，
两边都很极端嘛。
嗯，
哦，这里太受苦了。
嗯，
这个生不如死。
嗯，
活得不像人。
嗯，
啊，这也不好。
嗯，
啊，这边提早结束，哎，这也是争议很大嘛。
嗯嗯。
哦，所以我们还是会觉得，这个自然死亡是比较适合的。
嗯。感谢各位收听，如果喜欢这集内容，您可以在元气网医生频道重听本集节目，并阅读精彩报道，也记得订阅我们，留下好评，或是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想法。